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讨论全球经济同区域冲突。美韩下星期军事演习，聚焦阻止北韩使用核武。美国要求应用材料公司提供向中国客户出货嘅资料。德州山火肆虐，州长发表灾难声明。香港民主党派公开反对23条立法，被几十名警察包围。中共扩大保守国家秘密法，加强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风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二十国集团 G20 财政部长会议28号在巴西举行。根据路透社27号见到的公布草案，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预计会在会议上表达全球经济持续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很多地区的冲突和地缘经济紧张局势。乌克兰战争成为这一场会议的焦点。七大工业国集团之七预计将会在场边会面，讨论巩固西方对抗俄罗斯的支持，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所谓的紧急议案，将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用于增加基辅的援助。去年12月接替印度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的巴西，希望利用两日会议施压，推动对贫穷、减轻低收入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并且给予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有更多发言权。主办单位向法新社表示，耶伦、法国财长勒梅尔、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奥格尔基耶娃和其他高级经济政策制定者将会齐聚圣保罗，进行为期两日的会议。不过英国、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财长将会缺席。南韩官员28号表示，南韩和美国下星期将会展开年度的春季军事演习自由护盾。军事演习将会在3月4号至14号举行，时机正是北韩持续测试飞弹和其他武器系统，并且发展核武器之际。这将会是自从平壤在去年11月废除2018年的一项南北韩军事协定以来，美国和南韩首次进行军事演习。美国和南韩军方官员在记者会表示，这一项演习将会严格并且现实，而且是以反映最近的冲突教训情景为基础。演习主要的目的是消除北韩的核武威胁。南韩合同参谋本部发言人李成俊表示，南韩和美国正共同发展一套针对北韩核子和导弹威胁的反制行动概念，将会应用在遏止和防止北韩可能使用核武。他说，核攻击的演习训练将会被纳入夏季演习的项目。美国政府要求应用材料公司 Applied Materials 提供向中国客户出货的资料。消息传出之后，应用材料开始股价下跌大约 2%。 应用材料公司星期二表示，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和麻省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等多个机构在2月向该公司发出了多份传票。而之前美国商务部和其他机构在2022年就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当时拜登政府开始升级了制裁行动，希望阻止先进晶片流入中国。去年11月，路透社报道指出，应用材料因为违反对中芯国际的出口限制，正接受美国司法部调查。不过即使受到制裁，考虑到中国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加上当地企业赶在制裁措施升级之前积极囤积库存，目前包括应用材料在内等半导体设备商来自中国的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德克萨斯州出现4宗严重山火，燃烧面积达到291,000英亩。州长阿伯特 已经针对254个郡之中的60个郡发表灾难声明，并且警告恐怕会有更多郡受到波及。据 CNN 报道，德州目前最严重的山火是由哈千森郡烧起的烟屋溪大火，燃烧面积25万英亩，跟住的就是格雷郡的葡萄藤溪山火，燃烧面积3万英亩，还有穆尔郡的温提迪斯山火，以及阿姆斯特朗郡的朱里叶艾口山火。其中烟屋溪大火已经成为德州史上第五大山火，燃烧面积比去年所有火灾的总和还要多。这四场山火已经有部分蔓延到其他郡，汉普希尔郡当局呼吁民众避难，罗伯茨郡、哈千森郡、利普斯科姆郡和摩尔郡都对有风险的地区发出疏散令。更严重的是，有火势已经跨州，影响到奥克拉荷马州，罗杰米尔斯郡和埃里斯郡已经下达疏散令，避免居民受风势带来的大火围困。香港为期25日的基本法23条立法公众咨询即将在2月28号结束。香港两大民主派政党民主党和社民联相继向政府提交意见书，对香港政府推动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提出反对意见。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和两位副主席周家发和余伟斌27号一起前往香港政府总部外公开表达抗议，并且当众宣读了该党针对23条立法向港府提交的意见书。那是自从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强制性实施以来，香港民主人士罕见公开举行的抗议活动，三人受到几十名警察包围，以及大批便衣警察跟随，并且全程录影。社民连公开抗议之前，民主党已经在26号以电邮方式向港府提交了针对基本法23条立法的意见书。事后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对媒体表示，政府在考虑相关立法的同时，必须要充分保障基本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所确立的香港市民的权利与及自由。中共星期二修订了保守国家秘密法，将之前不属于该法例涵盖范围的敏感资料纳入其中。修订之后的法律很可能会加剧外国企业对中国钳制资讯的担心。据《华尔街日报》28号报道，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亚洲法中心的执行主任 Thomas Kellogg 说，掌握任何非公开资讯的风险都越来越大。近年来，中国官员在针对外国企业骚扰记者方面表现得越来越无所顾忌，这部修订后的法例为这种行事方式提供了又一个工具。随着中共党魁习近平收紧有关国家安全的规定，根据美国公司的描述，他们对在中国展开业务的信心有所恶化，理由包括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法律环境日趋恶劣。中国已经对尽职调查机构进行整顿，对外国公司发起突击检查和法律审查，并且拘留一些外国高层，在某些情况下还阻止他们离开中国，这可能会加剧外国企业对在中国经营风险的担心。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星期二，拜登政府呼吁各方能聚焦外交途径来到解决当前以色列和黎巴嫩间的紧张局面。近日以色列警告，即使在加沙达成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仍然会追击什叶派基本教义的民兵组织真主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星期二向记者说，我们不愿意看到任何一方在北部令到冲突升温。米勒指出，以色列政府已经公开表示，而且私下向我们保证，他们想要遵从外交途径，这一个是我们会继续追求的目标，最终不需要行军事行动。 自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去年十月袭击以色列以来，以色列和伊朗撑腰的真主党就不断彼此交火，而法国在美国的支持下，目前正是推动一项计划。根据这一项计划，真主党和民军战士将自边界撤退12公里，以色列亦将会暂停攻击。针对拜登总统星期一声称他认为以哈双方能够在一周之内实现停火，并在穆斯林斋戒月期间停止战争，以色列和哈马斯和卡塔尔的调停人员星期二纷纷对加沙休战的进度保持谨慎态度。上个礼拜，以色列在巴黎和调停人员会谈时同意接受停火40日的提议，这个将是打了5个月的以哈战争首度长时间休战，而哈马斯正是评估提案内容。双方今个礼拜都派出代表团到卡塔尔敲定细节。熟悉停火会谈内容的消息人士说，根据在巴黎协商的提案，哈马斯将释放部分人质来到换取以色列释放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并增加对加沙走廊的人道援助，以及让以军撤出加沙人口稠密区。居中周旋的卡塔尔强调，以哈双方目前尚未取得突破，但各方对于能够达成某种协议仍抱持希望。星期二，国会参议院健康、教育、劳工与退休金委员会以一票之差通过劳工部代理部长苏维斯出任劳工部长的任命案，为苏维斯扶正扫除障碍。去年二月底，拜登总统就提名苏维斯接替离职的劳工部长华尔希。劳维斯去年亦都曾获得委员会以11票赞成、10票反对通过提名，但这一项人事案在参议院院会被搁置长达10个月。拜登在今年一月又重新提名他出任劳工部长。现年55岁的苏维斯在2021年7月出任劳工部副部长之前，是民权律师，曾任加州劳工与劳力发展厅厅长，精通中文和西班牙文。身为移民的第二代，苏维斯出生在威斯康辛州。他的母亲早年因买不起船票，从中国搭货轮来到美国，父亲则来自台湾。在他还小的时候，全家就迁到洛杉矶，因此南加州从那时开始就成为他的家乡。如果获得国会同意，苏维斯亦将成为拜登政府首位亚裔，亦是首位华裔的内阁首长。星期二，一名南加州华人龚晨刚被联邦助理检察官办公室正式提交一份起诉书，指控他窃取了美国政府开发用在探测核导弹发射、追踪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商业机密技术。今个月较早时，龚晨刚已经在加州北区圣何西联邦法庭首次出庭。一位代称初女士当日在法庭上为龚晨刚作担保，他因为被以$2,500,000的保释金获得释放，但需要接受位置监控和宵禁。原本星期二上午在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有一场取保候审后的初步听证会，但助理检察官办公室在听证会前便提交了正式起诉，令到这起刑事案件直接被推进到下一个程序。司法部表示，司法部将严厉打击任何想窃取美国企业专有信息的人。 而窃取商业机密的罪名法定最高可判处10年联邦监禁。星期二，联邦参议员布鲁门塔在一场听证会中呼吁本土半导体公司应该拿出更多作为，来到避免晶片非法落入俄罗斯军队使用的设备之中。根据设在英国的调查组织冲突军备研究所最近发布的报告指出，乌克兰战场上找到很多俄罗斯装备，无论是无人机、无线电定是导弹和装甲车，都能够找到源于美国的晶片和技术。报告指出，即使美国设有出口管制，例如超微、英特尔、德州仪器和亚德诺半导体等美国半导体公司的产品仍进入俄国装备或流入俄国。作为参议院上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布鲁门塔在听证会上向这四家公司喊话，表示这一些公司有追索和追踪这一些零件的能力，呼吁这一些企业能够拿出更多作为。据洛杉矶多家媒体星期二报道指出，当地的比佛利山联合学区官员目前正在调查一起科技霸凌事件，有学生在网络上散播 AI 合成的伪造照片，将同学的形象和照片利用 AI 技术设置成裸体伪照。上个礼拜，学校的主管和家长发现网络上流传着该校学生的这一些不雅伪造图片，校方人员和心理辅导员今个礼拜开始到每一间教室和学生谈话，来到了解学生的心情，亦说明事情的严重性，但目前仍不清楚有多少学生参与制作散布这一些伪造影像。比佛里维斯塔中学约有750名六年级到八年级学生，目前教育官员建议学生家长和孩子谈论这一些危险行为，亦鼓励孩子和朋友讨论这一件事，强调这样恶意捏造影像会造成令人不安和不恰当的后果。
轰炸胡塞后，美英制裁伊朗高级军官，拜登话可望下个礼拜一实现停火。秦刚仲活着，中共官方披露最新消息。习近平向中央政治局高官提一重要要求。美国同英国2月27日宣布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名副司令以及一名胡塞武装分子实施制裁，认为他们同从也门发射导弹袭击红海船运的行动有关。之前一日，胡塞武装再次发射反舰弹道导弹袭击一艘美国邮轮后，美英军方随即对胡塞的10多个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几个月来一直袭击红海船运，虽然只是偶尔击中目标，但是却迫使受威胁的货轮放弃经苏伊士海峡从亚洲驶往欧洲的最短航道，改用绕过非洲南端的漫长路线。美英对胡塞武装的导弹地点发动了空袭，但是未能制止袭击。美国财政部官员布莱恩·尼尔森说，制裁措施凸显我们决心对封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和胡塞武装规避美国制裁并资助这个地区更多的袭击的资金来源。尼尔森说，鉴于胡塞武装持续威胁和平国际商务的安全，美国和英国将继续打断助长这些破坏稳定的活动资金流。财政部指控被制裁的对象从事为创收而向外国买家出售伊朗大宗商品的活动，并为胡塞武装的攻击行动提供资金，并列入财政制裁黑名单的实体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将被冻结。 将来亦唔能够再同美国人进行交易。之前一日，胡塞武装发射反舰弹道导弹对经过红海嘅一艘美国邮轮进行攻击，但冇造成邮轮受损或船员受伤。事发当日，美英战机对胡塞武装嘅大约18个目标进行咗轰炸，摧毁咗位于呢啲地点嘅导弹、发射器、火箭、无人机、无人艇同水下无人艇。制裁嘅具体目标系现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副司令嘅穆罕默德·礼萨·法拉扎德，同胡塞武装分子叶卜拉希姆·纳什里。财政部仲宣布制裁一艘用嚟运送伊朗大宗商品以支持胡塞武装同圣城军嘅船只嘅所有者同运营者，总部喺香港嘅 Capteas Shipping Corporation Limited。一旦被列入制裁黑名单，这个实体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被冻结，并被禁止将来与美国人进行交易。加沙战争持续，国际社会频频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确保人质安全及人道援助进入加沙。美国总统拜登26号表示，双方已经在卡达展开谈判，而且接近达成共识，可望在3月4号实现停火。路透报道，以哈双方参与了近距离间接会谈，即在同一城市分别同调解方会面。这个是以色列2月初公开拒绝哈马斯提出的停火条件后最新的重大迹象和发展。拜登26号表示，双方应该能够在数日内达成停火。他说，我希望在这个礼拜尾结束前，我的国家安全顾问告诉我，我们已经很接近了，但目前还未完成，希望下个礼拜一我们就能够实现停火。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方一直努力争取在3月10号斋戒月开始前达成停火协议。这位官员同时指出，以色列近日和卡达会面似乎令情势更加乐观，然而以色列及哈马斯仍然在公开场合采取截然相反的立场，互指对方试图拖延。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在与卡达国王塔米姆会面后表示，他的组织支持终结战争，并指以色列在谈判台上不断拖延，我们不会允许敌人利用谈判掩护其罪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已经准备达成协议，前提是哈马斯放弃来自另一个星球的无理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直言，很显然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达成协议，但这个取决于哈马斯，现在确实由他们决定，他们必须回到现实。卡达国王塔米姆办公室表示，塔米姆已经和哈马斯领导人交换意见，探讨促成加沙走廊立即而且永久的停火协议。一位消息人士稍早指出，以色列代表团已经动身前往卡达建立谈判行动中心，其任务包括审查哈马斯寻求释放的武装分子名单。美国正持续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其尽快达成停战协议，以解除加沙南部城市拉法面临的严峻威胁。现在超过100万人口滞留在拉法，华府担心以军的攻击行动将导致一场大规模杀伤。中共官媒新华社2月27号报道，中共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公告终止秦刚等11人的中共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其中因突然消失而受到外界关注的秦刚是辞去而不是免去，间接辟谣了之前秦刚的死讯。中共14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3号公告称，确认王立新的代表资格有效，并依照有关规定终止王一新、孙彪、胡建文、雷东竹、朱宏、安九雄、李志忠、王家武、秦刚、冯杰雄、陆伟伟的代表资格。在上述被终止资格的人员中，王一新、孙彪、胡建文、雷东竹、朱宏、安九雄、李志忠皆是被所属省份的人大常委会罢免，王家武、秦刚、冯杰雄、陆伟伟4人则是辞职被接受。 其中中共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秦刚辞去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据公告，经过依次变动后，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实际有代表2956人。截止目前，秦刚仲有一个身份未被剥夺，咁就系中共中央委员。剥夺中共中央委员，按中共党内程度，必须经过中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2023年7月25日，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长职位，任命王毅为外长。当时秦刚担任外交部长只是半年多啲，仲曾经在公众视野前消失一个月。2023年10月24日，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免去李尚福的国务委员及国防部长职务，同时免去秦刚仍然留任的国务委员职务。中国官方至今未公布两人去职原因，但外界盛传李尚福和秦刚分别涉及贪腐和婚外情。秦刚消失在公众眼前已经七个月，各种传言甚嚣尘上，甚至有美媒报道秦刚因涉嫌向西方泄露军事机密而死亡，但都无法证实。拥有 6.6 万粉丝的社交媒体平台 X 账号中国人士观察认为，目前仲是接受辞去人大代表，而不是好像其他几个落马官员那样直接罢免人大代表，是因为秦刚的事情仲未有官宣。本来应该在去年10至11月召开的三中全会至今冇会期消息。很多观察人士分析，可能是中共的人事安排问题，尤其是前外长秦刚、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的问题仲未定论。26日，中共国防部网站更新高层栏目，将前防长李尚福在中共中央军委名单中除名，但李尚福目前仍然是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李尚福在去年三月接替退休的魏凤和出任中共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同年八月底起开始没有露面。10月24日，李尚福被免去中共国务委员、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部长的职务。官方至今没有发布关于李尚福被调查或关于免除其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职务的消息。李尚福现在仲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中文撰稿人、独立时评人蔡神坤在 X 上贴文表示，上述两位副国级领导人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的重要官员，分别负责外交和国防事务，任期都只有半年几就被突然消失。按党内游戏规则来讲，这个显然是用人不当，处理起来亦好尴尬，只能一啲一啲慢慢处理控制好，并且渐渐平息党内外的不同声音，以避免对习近平的权威构成冲击。中共两会前，习近平对中共高官的书面述职报告提出要求，除了老生常谈的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之外，仲要求各位大员们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分析认为，这个举动是为中共两会定调。新华社27日报道，近期有关人员已经按规定向中共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据新华社26日报道，中共党中央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每年都需要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报道称，习近平在审阅述职报告后提出重要要求，除了老生常谈的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之外，习近平还要求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再过一个礼拜，中共就要召开两会，而本应该在去年10月至11月召开的三中全会，截至今日仍旧没有会期消息。看来去年的三中全会又被习近平破例了，而将述职报告放在两会前的节点上，显然是为了在两会前高度统一中共高官的思想，为两会定调。另一方面是要求各位高官向中共党魁投诚。 根据官媒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高官们首次向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是在2018年3月，而从疫情中的2021年开始，则演变成每年一次，时间均定在两会前，包括2021年2月、2022年2月、2023年3月以及2024年2月、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后，习近平完成了全面集权，走上中共的权力巅峰。2018年1月，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上完成了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2018年3月，习近平突然首次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高官向他书面述职。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欲通过述职这一个动作来平息突然修宪在党内引发的不满，进而钳制高级干部。从那次之后，理论上来讲，同党的总书记平级的政治局常委们就变成了习近平的下属。而二十大之后，中共政治局已经全部都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亲信。即使是位居政治局常委第二的李强，同习近平之间亦是一种仰仗的关系。这个同之前习近平同李克强的关系明显不同，尽管李克强后来越屈从于习近平的亲自指挥，因此中共二十大之后的述职就更好像是请示汇报表中，亦是习近平进一步集权的表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安信事物背后有更大问题，中共今年首个黑天鹅露面。俄罗斯正在同中国就人民币贷款进行谈判。台积电在日本建厂的意义，王惠乐说，在金沙江建水电站对西部破坏力极大，全两个新池将会成为中共两会焦点。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岸上事物事件持续发酵，有分析认为这个背后涉及中共高层内斗。
纽约时报26号报道，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慕尼克警告，中共正针对美国发起前所未有的黑客攻击，甚至威胁到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岸信泄漏的文件可以看得出北京在网络黑客方面的投入程度。不过另一方面，报道亦都指出，美国官员认为安信泄密事件亦都反映了中共体系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和严重的腐败，意味着本来被承包商的资金被腐败官员侵占，导致好像安信这样的承包商遇到财务困难，因此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在全球地缘政治发生变化，美中对抗日趋激烈，国际上甚至出现警惕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声浪的时候，安信事件令到各国重新审视中共带来的威胁。譬如泄密文件显示，安信声称自己有能力攻击英国外交部，安信黑客活动广泛，至少有20个国家成为攻击目标。时评人岳山26号发表文章分析表示，虽然外界认为安信泄密是因为公司内讧，有公司高层对外报复性爆料，但今次事故的间接原因应该是中共高层内斗，安信的靠山失势，中共公安系统人事大换班，安信的经营因此出现危机，咁先出现内讧。岳山表示，从发迹的时间来看，安信2010年在上海成立，当时中央政法委书记是周永康，公安部长是孟建柱，他们两个都是江派。安信背后最大的靠山可能就是在上海发迹的孟建柱。另外，孟建柱的大秘书孙力军在全省市公安系统都安插势力，他们亦都同安信的业务有关。 上一届常委中分管军民融合的常务副总理韩正，亦都可能是安顺的靠山之一。泄密文件显示，安顺自2020年起在财务和人事上的问题开始增多，包括员工奖金发放不及时、核心员工跳槽、全国各地参与的政府项目收款难等等。亦就在2020年开始，现任党魁习近平的亲信陈一新着手清洗政法系统。2020年4月孙力军被捉，中共公安系统整风，孙力军团伙被清除，王小红逐步扩权，并在2022年接手中共公安部，陈一新同时期接手国安部，这两个部门都和安顺有关。岳山认为，当下中共陷入内外交困，习近平对美国放软态度，试图减轻压力灭火，不料安顺事件突如其来，曝光了中共黑客威胁全球的黑幕，美国政府亦都开始梳理安顺泄露文件。之前很多人预测2024年中共的黑天鹅事件会是什么，安顺泄密应该算是第一个。随着中共内斗的加剧，还可能催生出更多的黑天鹅。
俄罗斯财长26号表示，俄罗斯正在同中共就人民币发放贷款进行谈判。外界分析认为，近日随着美国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多家银行收紧了对俄罗斯的业务往来。如果俄罗斯真的用人民币发放贷款，是否会导致中国受到制裁？
带着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27号采访了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助研究员王国臣。他表示，土耳其、阿联酋等国的银行已经停止收俄罗斯的款项。另外有内幕消息表示，中国三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因为害怕西方制裁，已经停止了与俄罗斯的支付交易。其他中国和香港的银行亦都加强了对俄罗斯汇款的接收审核。王国臣说，中国会不会被制裁，答案是肯定的。美国已经多次警告中共不要同俄罗斯有金钱和资本上的来往。其实他们可以很细腻地操作，譬如说过去有一个案例，他就是透过非常小的银行和被制裁的国家进行经济金融往来和贷款。他是一间村镇银行，没有做国际信贷，所以美国就算制裁他，他和美国都没有贸易往来，他不需要靠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即是 SWIFT, 所以他不会受到影响。如果是四大国有银行，当然就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王国臣表示，人民币最大的用途还是用于中俄之间贸易的结算。中国过去一年购买俄罗斯石油几乎全部都使用人民币，但是这个对于人民币未来的发展不是一件好事。他说，中国大陆想要什么，不外乎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确实在过去一两年，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人民币在全球的国际支付交易比例已经超过了日本。但是另一个问题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外汇存底统计入面，人民币占的比例不升反降。即是人民币确实它在国际上的流通是增加了，不过亦都是仅限于几个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包括俄罗斯、伊朗。对于整个中国大陆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事实上是受限制的，大家不愿意将它当作一个资产来持有，所以对于人民币未来的发展不是一件好事。另外，王国臣判断，中国大陆现在面临金融危机，应该没有多余的钱贷款给俄罗斯。他说，中国大陆现在面临各种金融危机，大部分钱都拿去救这些金融危机或者债务，还有几多余钱能够来贷款给俄罗斯，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
台湾晶片巨头台积电在日本熊本的工厂24号开幕。92岁的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在开幕典礼上说，相信这座工厂能够提升晶片供应链的韧性， 并为日本半导体产业带来新一波复兴。日本政府同国会对台积电在熊本投资表示大力支持。
对于台积电在日本建厂的意义，希望之声记者27号采访了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他表示，台积电在日本建厂，对台湾和日本的未来产业合作有重大的意义。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一方面觉得对台长期的相互信任，国民之间这种好感度非常高。在半导体产业上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更深入的协作，非常有意义。晶片的技术是目前不可或缺的技术，从智能手机到卫星，在现在最顶端技术的领域里面，它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张本珍盼望未来台日在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上面做出更多的贡献。实际上讲到日台这方面的互动协作，大家即刻就会联想到中共一直对台湾非常强势，它一直就是不排除以武力攻取台湾。全世界都担忧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对台日之间关系的加强。台湾通过这种方式走向世界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台湾的安全，对台海安全都是，亦都会压制中共，令到它不能够随意地轻举妄动。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张本珍认为，台湾和日本共享民主、人权和法治等普世价值，亦是非常重要的伙伴和朋友，期盼两国持续携手合作。他说，我觉得从日本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他们非常重视这件事情，而且我们看到日本政府强力支持，然后台积电还宣布起第二间工厂，要生产更先进的晶片，甚至还要考虑第三间、第四间。台湾将这种在世界领先技术的拳头产品通过同日本合作，我觉得对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非常有益。
旅居德国的中国著名水利问题专家王维乐26号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在西部兴建水电站对当地产生的破坏力极大。
王维乐表示，2018年中共计划在金沙江上游兴建波罗水电站的时候，发生了两次大规模滑坡。第一次滑坡之后形成了堰塞湖，将整条金沙江都堵塞了，而坝体后面的水位上升，将会淹没上游的村庄，于是当地的居民被迫紧急撤离。王维乐说，由于堰塞坝是石头和泥沙堆成的，因此它无法承受水压，自然而然地崩溃了。坝体崩溃之后形成了洪水，几日之后又发生了一次滑坡，重新封死了已经开口的堰塞坝。今次的坝体更加庞大，后方储积的水量更多，中共紧急下令进行开挖，但是自然河流的水冲力又形成了一次溃坝的洪水。根据测算，这一次溃坝洪水的流量相当于金沙江一万年一遇的洪水，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还未测到过一万年一遇的洪水，尤其在金沙江上游没有测到过。他表示，今次的洪水几乎摧毁了金沙江沿岸50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桥梁，亦都导致中下游段的两个水库将会提前退役。由于水中的泥沙含量非常高，甚至超过了黄河的泥沙含量，造成的损失相当巨大。金沙江是长江上游的干流河段，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四省。中共在金沙江整个流域规划了20几座水电站，金沙江被一个接一个的水电站阻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库群，同时引发了强迁移民的问题和生态和地质的灾害。中共近期将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区德格县兴建水电站，这个工程将摧毁当地6座寺庙和2个村庄，2000几居民被迫搬迁，上百名藏人聚集在德格县政府的办公楼前，要求当局停止工程，遭到警方暴力驱散。
一年一度的中共全国政协全国人大会议将会在3月4号和5号在北京召开，但今年不同以往，没有两会前传媒向民众问计，专家学者透过不同论坛会议等献策的造势环节，而是相当低调，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预计会成为两会焦点，替代军费是否大增、就业如何解决等焦点问题。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中共就是一个诈骗集团，两会他一定继续欺骗中国民众。
赖建平表示，共产党从他闹革命夺权开始，这个组织就是个乌托邦组织，整个都是个诈骗集团，他用一套新的普通人不知所云的东西去进行政治诈骗，本质上就是用一种虚假宣传给广大人民画饼，画的饼他不断地改名，时间一长，老百姓一看这个画饼是骗人的，没用，那就立刻改个名，将这个饼重新命名，令到人民永远都好像有些希望。你看，我们不强调 GDP 了，我们要有新质生产力，我们有更高的发展目标、指标、要求，所以我们还是有希望的。这个就是一种政治诈骗、虚假宣传。旅澳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到处都是问题，而且到处都是无解，老百姓没有工作他都解决不到这些问题，也都没有办法继续隐瞒，每年还可以做下 show， 今年再做 show 的话就是被人骂。他说他其实遇到的困难非常大，中共现在自己知道他非常危险，股票不好谁去理就是谁落台，等于是替罪羊，他觉得香港还是只肥羊，想在这只肥羊上面割些肉，等于是杀鸡取卵。香港已经衰败了，香港人亦都在逃离，应该是97之后的第二次大逃亡。那些巨商原来被你斩，亦都是因为他在大陆能够换取更多的利益。现在大陆的利益没有了，啲商人一啲都唔傻，佢亦都唔会俾你斩，所以我諗佢真係到咗最危险嘅时刻。佢嘅经济数字非常难睇，其实佢好多嘢都系唔敢俾外界知道，估计中共自己睇住都胆战心惊啦。佢而家系两边都想捞，既想要掌控又想要经济，点可能全部都俾你呢？世界日报嘅香港特派员李春撰文表示，中共在内部经济滑落超过想象，对外关系全面掉链子，在大唱光明论都未能立住之下，两会筹备只好低调，而在低调中的前行就好像排雷垂险。预计中共将出现两大转折，包括政策的转折和权力主导的转折。所谓政策转折，就是透过中共二十大以来两个新词，新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体现，即是中国发展目标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要透过新质生产力的挖掘来实现。这两个新词预计要成两会热词，替代军费是否大增、就业如何解决等焦点问题。李元华认为，中共他这一年他一直就在低水平发展，高水平实际上他都是偷渡，现在国际制裁等于他手里面什么都没有，这个词是可以创造的，但是你不是这个环境。中共不保护知识产权，你偷外国的东西那么得心应手，国内的人谁敢真正去做这些新的或者有质量的东西呢？没有人去做，你做一个被人偷一个，而且你的权利得不到维护，所以这个是中共最大的环境，就是一个强盗的环境，偷拿有理、流氓有理这样一个环境。你说我想规规矩矩地去做一些踏踏实实的事，那你就是做几大的事就受到几大的伤害。中共的词表面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问题是这个词它实现不到，就是骗子。
美国大使平上海封控，党内人士透露中国动荡。莫言事件发酵，小粉红挑动检察院调查。乌克兰将领称赞美国对乌克兰情报援助。中共政府混乱治理，政策令社会民不聊生，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日前接受媒体专访表示，他亲眼见证中共清零隔离期间的混乱局面，同时有中共党内知情人撰文表示，习近平政府在龙年已经历动荡，党内的真实情况触目惊心。请听报道。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伯恩斯在2022年3月首次抵达中国，并且被隔离21日，体会了上海隔离期间的真实处境。他向 CBS 表示，拥有2600万人口的上海全面封控63日，市内有妇女需要分娩，必须由民众想办法将他们送到医院，亦有美国人想离开，但是必须先找个办法离开封控的大院，然后才能够前往机场。一些人士对美国领事馆提出诉求，伯恩斯对其内幕明显知情。他说，在清零政策实施2年之后，2022年底爆发罕见的民众抗议。在这个之后，习近平突然停止了政策。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依然没有从封控政策的创伤中走出来。此外，伯恩斯亦强调说，中共政府具备对国际社会的野心，美中正在进行一种意识斗争。美国的理念是关于民主社会和自由，中共则主张共产主义，因此美国不希望看到北京主导世界。在伯恩斯发出谴责中共的言论之际，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亦在 CBS 采访时透露，中国现在患有封城之后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每个人都因为封城受到了创伤。由于中国社会迟迟无法摆脱诸多问题，党内大量异常现象频繁出现。有中国内幕消息人士撰文指出，习近平政权在龙年开始时已经经历动荡。有不署名的熟知中国政界的人士近日在法国重点周刊撰文表示，刚开始的龙年对中共政权来讲十分危险。文中指出，龙可以说是十二生肖中最幸运的动物，但它亦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危机，战争、政变甚至极端暴力。而习近平政府正在独自使用权力，以反腐名义继续在党内肃清对手，设置监管政策。当局已经犯下大量错误，其中有不少相当严重。文章引述不署名中国人士的话讲，金融危机已经导致中共外省和地方的五分之一的公务员不再领导薪资。在北京没有问题，但是以温州为例，在这个沿海地区问题很严重，在四川情况更差。他表示，公立医院的情况亦很严重，医生工资很低，原因是省库里面没有钱了。同时，从中共副部长到各级高阶领导的子女，一是已经出国，一是准备出国。那些拥有大量资金的人亦不再将钱存到银行，因为他们已经对银行失去信心。而共产党的不少高级领导干部无聊到将时间花在打牌，很多人感到自己一无是处，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事情。知情者亦说，现在中国的走向没人知道会到哪个方向发展，无论是街道的清洁工、民众，亦或是权力最高处的党官，都出现了一种沮丧感。这个是至少30年来都未有过的。一些高级财政官员认为有必要宣布国家破产。他们透露，中国实际 GDP 增速低于 3%， 已经回到了上世纪60年代文革时期的水平。当谈到习近平时候，法国重点周刊引述消息人士评论说，习近平本人已经失去了现实感，他周围都是追随者，他们奉承他，并且向他隐瞒着真相。该文章说，中国要想走出现在这个困境，需要20到30年的时间。此外，亦有网友指出，在民间还有不少类似的中国故事。中共的这次抗击疫情，将原本一些亲共的外国学术文人都震醒了。近期有网络公众号为美国人何伟撰写题为《何伟要卖车了》的文章，文中表示，昔日为中共政府抗疫政策大唱赞歌，批评美国抗击疫情不努力的何伟，如今亦要离开中国了，卖了他仅仅有1万公里里程的 CRV4 驱车。 原因好可能同佢无法适应中国生活有关。微信公众号作者迷杏花表示，何伟好似系一个风向标，一条热带鱼。我隐约猜到何伟必须离开中国嘅原因，但系我唔会讲，或者话唔敢讲。佢亦表示，时代嘅泥石流滚滚而下，你系姚明亦或系潘长江，归宿都系一样噶。
到发展本国军工业，并且致力于在国内生产更多武器。之前印度和美国方面就武器本土制造签署协议，为美国企业协助印度武器生产开了绿灯。德国明镜周刊指出，德国政府近期正在就从印度采购火炮弹药进行谨慎谈判，预计印度库存中有数十万发弹药可以供应。请听报道。
欧盟最高外交官博雷尔之前敦促欧盟成员国在欧洲之外为乌克兰采购弹药，协助该国渡过弹药短缺危机，并且防止国防援助物资枯竭。报道指出，由于美国的资金仍然滞留，乌克兰可能在几个星期内面临弹药和防空系统物资的短缺，而几乎需要渡过这个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柏林正在向阿拉伯国家、巴尔干半岛和非洲国家寻求为乌克兰提供新的弹药供应，并且同印度接洽。目前德国军方拥有独立的小组，他们运作的目的之一包括评估哪些国家可能仍然拥有弹药库存。明镜周刊报道指出，德国同印度的谈判是谨慎的。该报指出，鉴于新德里和莫斯科的关系，柏林可能会透过中间人从印度获得弹药。
获得茅盾文学奖以及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因为之前创作的小说存在疑似批评中共抗战历史的语句，受到中共网络小粉红群起批斗，还有微博公众号在网络炒作起诉莫言，还要求莫言公开道歉。更触目惊心的是，在支持批判莫言的投票群组，有 90% 以上的投票者表示支持起诉莫言。对此有网络评论说，物以类聚，正常人大部分都不会去人渣的网站投票，所以那里有 90% 非常正常，当正义被禁声，就只有群魔乱舞了。请听报道。
26号，公众号九点杂货店发出文章，抨击千万小粉红批斗运动的疯狂。他指出，莫言的作品出版发行已经有30多年了，早已经被编辑拍成了电影、电视剧。同时，莫言的一句“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亦惹怒了小粉红。这句话促成了他成为批斗对象。网络喷子通过无休无止的批判、举报、起诉，来彻底搞臭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文章指出，在26号当日提出起诉的粉红网民无声火发出多条消息，表示在检察院获得回复，表示说检察院表示对莫言的问题会调查核实。文章的作者表示，他真的不相信检察院会以什么理由对莫言进行调查，亦不知道最后的调查结果会是什么，但是他一定会站在起诉者的对立面，用多年以前出版的文学作品去攻击一个作家，对所有人造成了威胁。而评论公众号压沙龙赞文认为，关于莫言的争论令我有种巨大的荒谬感，30年前的作品到现在再次成为网络批评对象，这个令他想起西方童话故事《爱丽丝镜中奇缘》入边红皇后对爱丽丝讲的一句话，她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够保持在原地。她感叹话，现在真是好不容易啊。对于莫言事件，海外网民评论话，讲是文革一啲都不为过，中国处处都是阿 Q 的子孙，时时可见义和团的后代，中国还有救吗？亦有些话，当年反党分子习仲勋就是这样被人民群众批。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